赖清德就任总统届满100天，针对台海局势还有台湾的政局接受媒体访问。赖清德表示，中国要并吞台湾的目的不是为了领土完整，而是为了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并在西太平洋与国际上成就霸权。否则为何不趁俄罗斯现在最弱的时候去跟普京要回1858年中俄爱辉条约，在台湾念爱魂条约，割让给沙俄的领土呢？赖清德强调，台海问题就是国际问题，并说他目前没有出访美国的计划。此外，被问到他上任百日来接连多位民进党官员和立委涉贪落马，连前台北市长在野的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也因为涉嫌图利及贪污遭到了司法机关的起诉，并被上铐羁押，是否有意在上任之初加强整肃政风呢？对此，赖清德强调，台湾司法独立运作，不分党派，不问何人，只要是违法勿枉勿纵。柯文哲案如何牵动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北京方面又将如何回应赖清德的说法呢？时大谈今天为大家请到两位台湾的嘉宾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资深媒体人、姓名两岸协会的理事长黄青龙先生。黄社长，欢迎您。
哎，东宁好，哎，这个汪浩兄好，大家好。
一位是台湾的政论作家、三国演义节目的主持汪浩博士，汪浩博士也欢迎您。
大家好，大家晚安。
好，下面我很快念一段台湾总统赖清德他的原话啊，是中国要并吞台湾的目的不是为了领土完整，而是为了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并在西太平洋与国际上成就霸权。他说，如果真的是为了领土完整的话，那北京为什么不收回清朝中俄爱辉条约被俄罗斯所占领的土地呢？那么现在是俄罗斯最弱的时候啊。赖清德说，中国可以去跟俄罗斯要回来啊。我想请教黄青龙先生，您怎么看赖清德的说法呢？
好，我想赖总统应该说哈，他这个话是讲出了很多人心目中的一个对中共最大的一个质疑的哈。那么也包括非常非常多在中国大陆这个生长或者现在人还在中国大陆的人啊。我看到这个话出来了以后啊，不但国际媒体啊这个纷纷报道，那么我看在 XX 上面的这个一些留言啊，有非常多简体字啊，非常多简体显示啊，都是这个从大陆那边来的这个朋友啊。因为道理很简单哈，就是说今天呢、他打着所谓的收复台湾所谓的祖国统一是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复兴的必要的前提条件他等于说都诉诸于民族主义但如果是用同样的标准的话，那么为什么清朝的时候所丢掉了那么多比台湾大个大概几十倍以上这些领土你不去这个去面对那么这个当然尤其以前中国大陆经常喜欢讲一句话，就是说寸土不让这样的一句话结果人家笑说，你现在那么一大片土你都可以让的你对这个钓鱼台也好，钓鱼岛也好，南海的岛礁也好你斤斤计较。那赖总统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这个他目的其实真正讲起来跟这个所谓的这个目的根本不是只有为台湾那么否则的话呢，他就不必在南海扩军不必跟俄罗斯联合军备因为他中国这么做其实让很多国家不得安宁对中国更加的敌视那么可见呢，他另外有目的，他拿下台湾的绝对不是他讲的所谓的民族主义底下的一个国家统一的一个实现，他最重要的是台湾的地理位置的重要，而台湾的地理位置是要他要拿来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一个称霸，突破第一岛链，那么打破这个美国从二战之后所建构出来的一个国际的一个秩序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大家看得很清楚了所以难怪这个他这话讲出来，国际媒体纷纷的报道，其实不是赖总统不是第一个讲这个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荒谬的情况的人但是我印象中蔡英文马英九以前的确没有讲过他是第一个讲出来，但是呢他讲出来也不过是包括世界上也特别是包括中国大陆千千万万的人都曾经提过的一个问题而已。
好的，感谢黄青龙社长的分析。其实王浩博士啊，除了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说有很多网友其实都知道说，哎，赖清德是讲出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常识，不过现在他是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讲出来，所以我们的网友有非常多的回应，稍后我会介绍。那想先请教您怎么看赖清德的说法，还有这个刚才黄青龙社长说寸土不让，但是这个被俄罗斯占领的可比台湾这个领土要大得多，北京方面您认为会怎么样来回应赖清德的说法呢？王浩博士，
对这个赖总统的讲话啊，他最近金句很多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句金句，另外他最近去金门参加823炮战的时候，他又讲了说这个823炮战1958年823炮战，这个中共攻打金门马祖的时候，我赖清德还没出生，民进党也还没成立，根本也没有什么台独，他中共这不是照样打我们吗？啊，所以赖清德最近讲了很多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事实上是这样的，就是中共他自己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继承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的权利和领土的，所以根据这个继承，所以才宣称对台湾有主权。可是另一方面，中共却承认蒙古的独立，外蒙古的独立，同时也不敢去问俄罗斯要回被俄罗斯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放弃了所谓两段线，在南海的11段线变成了9段线，毛泽东把两段线给了越南啊，还有这个中国还放弃了很多给北韩的土地，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像缅甸的土地，所以实际上中共在历史上过去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5周年，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5周年以来，这75年来，你如果把它放弃的土地全部加在一起，可能有200多万平方公里啊，台湾才3点几万平方公里，所以 你说他这个双标，他不光是双标，他是7、8个不同的标准，随时随地对自己的土地随便划，他今天想要给谁就给谁，明天又要往谁那里抢回来，又要抢回来，他自己随便说了算，完全没有统一的标准。目的是什么？目的都是为了霸权，目的都是为了称霸。他就像赖总统讲的，他根本不是为了要什么争取领土的完整，他根本就是要想称霸西太平洋，要打破二次大战以后的国际规则，要这个成为打破这个第一岛屿链，进入第二岛屿链，这样才能够跟美国抗衡，这才是他要所谓侵占台湾的目的嘛。
好的，非常感谢王浩博士还帮我们算了，这个如果真的要算放弃领土的话，有200多万平方公里，这么多，比台湾要大得多呢。我们来听听看网友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好吗？我们来看看这个网友 Frank Ma， 他说赖总统给习主席指明了方向。还有一位网友叫福泽和夫，他说趁俄罗斯最弱的时候索回或夺回被俄罗斯侵占的领土，就是民族英雄，会青史留名；趁国际社会顾此失彼的时候武力犯台，就是挑起华裔之间的内战，破坏国际秩序，会遗臭万年，孰利孰弊不言而喻。还有一位韩松不学习，他说赖清德是道出了真相，虽然这已经是多年的公开秘密，但赖清德应该是第一个公开指出问题的政治人物，包子一旦被戳破，立马就会露馅儿了。还有一位叫 Mosquito 的网友，他说：“习近平表示，你存心让我的脑子转不过来吗？要我打我额爹，要回我爹占我的东西，不成了不孝子吗？”我们今天网友真的很多，我很快念几个，然后都把它稍微比较简短的念啊。天地良这位网友他说：“中共是苏俄亲自建立、亲自扶植的，从本质来看，中共是俄罗斯建立、俄国建立的分公司，所以中共一直对母国言听计从啊。”还有这位叫 Sky Eyes 的网友说，当年中共在苏俄支持下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来就不是为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而是为了将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全世界，把红旗插遍地球。我们来请这个黄社长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
我觉得网友应该说哈，他们这个问题啊都看得非常非常的透彻啊，所以呢每一个网友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可以讲都打到了重点啊。 那现在有意思的地方倒是说啊，今天啊赖清德作为啊可以讲说啊少数啊这个有政治人物、啊、而且是台湾的现在的领导人啊、嗯、那么来公开的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我其实非常好奇啊，接下来国台办会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他是要怎么去讲说，这个我们俄罗斯的领土还是要的啊？哦，你看我们哪一年已经开始把一些原来的俄语的翻译的名称都加上了这个过去中国的语言的，比如说这个啊海参崴啊都已经放上去了等等啊这些枝节啊等等，也就是说今天习近平的整个国际的大战略啊是要联俄啊来抗美啊，但是呢如果就中国本身的利益来讲的话，他受到俄罗斯的侵占啊，那么从历史上来讲那是最大的祸害，那更不用讲整个共产体制的荼毒中国就是从苏联过来的啊，这个他要怎么去面对啊？我其实更好奇他到底要怎么来谈这个问题。
的确是大家都很好奇现在北京究竟会怎么回应，目前还没有看到、哦、有人说是不是不敢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王浩博士，
我已经帮国台办辞查好了，他应该这么回应，
是
说中俄友谊上不封顶千秋万代啊，这个台独分子赖清德想要挑拨中俄关系是痴心妄想，必将失败。这个国台办一定是义愤填膺啊！
王浩博士帮这个国台办和北京方面先拟好了，他们可能真的还在想要怎么回应，因为这个现在听说在网络上，因为非常非常多网友关注这事情，听说已经开始在进行一些封帖的一些举动，但是这是网友反映的具体的事实，我们还要在这个进一步的确认。不过王浩博士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念几位网友好吗？我们今天有非常大量的网友针对这个话题有他们的看法。这位叫不打疫苗的人类，他说中共不是中国，中共是黄俄。但王浩博士也有一些网友有不同的意见，而且跟法律有一些关系，或许您听一下可以稍微回应一下网友啊。这位叫带九个表的网友他说，中共是1949年建立政权的，你要他去把1858年《安徽条约》的土地要回来，是不是脑子坏了？人家是清政府签了合约给沙俄的，你要怎么要啊？能穿越时空回到过去吗？还有 SDUFRESNEC 这位网友他说，台湾属于中国，是基于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是中国内战没有结束的延续，双方在法律层面上事实上还处于战争状态，自1949年蒋介石办退台湾之后，双方没有任何认可的协议，造成的结果是现在他认为啊，双方任何一方都还可以随时向对方开火，这是真正的现状。网友这样他认为说，台湾独立才是改变国际秩序，二战结束台湾回归，此乃国际秩序。 Robert Chesney 他说，中华民国完全接收了满清，不是应该中华民国去讨这些土地吗？中华民国的总统赖清德是怎么回事？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接收中华民国，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可以去讨，不应该是这样吗？好，再念最后一把，今天太多了。这个 NIUER6 这位网友他说，中共不要的话，台湾去收复失地也不错啊，更多人会民心向台湾的政权，这才是能代表中国的政权，中共是非法政府。留言太多了，这王浩博士先回应到这边好了，看看我们网友的想法，您怎么回应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质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台湾也是在满清时期被满清帝国割让给日本的、那二次大战以后，关于台湾的国际地位的问题，实际上没有正式的国际协议。大家如果研究一下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合约，在里面日本只是宣布他放弃了对台湾的主权，但是并没有说台湾的主权要归属于谁。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际上一直到现在很多国家都认为，包括美国，实际上是台湾主权地位未定论。也就是说，台湾到底这个主权是归于谁的，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国际协议来确认的，也没有经过所谓联合国的公决议，因为中共一贯主张所谓联合国有一个2758号决议来决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全中国啊，代表台湾。可实际上，大家如果回去读2758号决议的原文，根本里面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台湾，完全没有解决台湾的国际法地位的问题，也没有谈到中共可以代表台湾，也没有提到台湾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参加的情况。所以我可以说，无论是从这个旧金山合约，还是 2758协决议都没有决定台湾的国际法地位。那从所以从这个问意义上来说，这个从严格的国际法的角度来讲，台湾本身的地位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
是啊，感谢汪浩博士。事实上，两位来宾好像这次除了这赖清德总统啊，以总统之姿是戳破了一个大家视而不见的常识和事实之外呢，其实从国际法的层面、国际现实政治的层面，也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黄清龙社长很快再念一个，然后请您回应一下汪浩博士和我们的网友好吗？这位叫王玉红的网友他说：遗憾的是，开罗宣言还有波茨坦宣言的协议具有胜利国的共识和法律的正当性，俄罗斯也是二战的胜利方，所以他认为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只能乖乖的把侵略同文同种台湾的土地还给中国，他认为历史就是那么样的现实。黄清龙社长也回应一下汪浩博士和我们的网友好吗？
对，历史确实现实，但是历史也有它的一个客观性的一个需要去探讨。比如说台湾400年的历史，它本身它跟国际就高度连结，从荷兰、西班牙到英国，到后来日本这一连串的，如果我们拿近代来讲的话，韩战之后，美军协防台湾，你可以说当时的台湾它就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议题的一个存在。那中共现在去主张说它拥有台湾的一个主权这个里头中共非常的吊诡，就是说他不承认旧金山合约其中一个理由是说因为他们没有参加不算可是呢他也没有参加这个开罗会议，他也不是波茨坦宣言的参与的而且那两个地方还不是正式的这个协约的一个他讨论的会议基本上只是一个意向的表达，就他现在就拿开罗宣言跟波茨坦这个开罗会议跟波茨坦宣言那么来说事那这个我想都很难能够说让大家说服了所以严格讲这个1949年中共才成立那么就算有一个所谓的台湾在日本二战之后的归属问题这个问题也只局限于台湾跟中华民国的关系那么不存在于所谓的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分一秒拥有过台湾的主权这个是他没有办法用胡缠滥打或者说威胁利诱就以为就可以这个让大家屈服的。
好的，感谢黄清龙社长。当然这个赖清德总统现在是上任了满百天讲到这个有关于这个中国并吞台湾不是为了领土，而是这个为了称霸，而且还建议说那应该把这个俄罗斯领土要回来，这个部分引起大家很多的关注，包括网友跟国际媒体。不过他也谈到了台湾的政局，也引发大家的关注，因为最近这个柯文哲案受到很多关注嘛，所以我也转到台湾的政局来请教两位台湾的来宾。我先请教汪浩博士好了，你怎么看赖清德上任百日来，我们其实看到很多位民进党的官员和立委涉贪落马了，很多位三四位，甚至包括这个前台北市长，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在野的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也因为涉嫌图利和贪污遭到司法机关的起诉，而且他是被上铐羁押被捕了。有人说赖清德是不是借由他上任百日，人家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嘛，要打贪立威，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王浩博士？
赖清德上任之前就清楚的主张，他的主要的政策目标就是回归到民进党的初心，勤政爱清廉，勤政爱乡土。那这个从赖清德的角度，他作为总统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司法独立办案，然后不分颜色，不分蓝绿白，不管要办案的对象的地位是有多高，只要是有根据事实，根据这个证据到哪里，案子办到哪里，勿忘勿重，这是他的态度。就是说他对于具体的个案他是不参与，也不会评论，不会干涉他完全尊重司法独立办案。这一点从赖清德的角度来讲，他的立场是明确的。而事实上他上任100多天来，不管是有蓝的、绿的、白的各种样人的各种各样的案子，他个人赖清德都不会出来干预，也都不会出来进行个案的评论。 他只尊重司法，确保司法独立办案。那这一点跟这个习近平利用所谓的打贪司法的到处整肃政客政敌的这个做法完全是不同的啊。中共对于这个政敌习近平政敌的整肃所谓的打贪，是以打贪为借口来搞政治斗争，而且是完全没有正当法律程序，没有尊重这个司法独立办案的这种状况，很多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啊。那这个跟我们台湾在这个司法检调的独立办案的过程中间，遵守正当法律程序，有多少证据做办多少案子的这样一种状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啊。这是第一个要必须清楚的。第二一个清楚的就是说，台湾确实过去这么多年来，确实也有不同程度的贪腐，在各个层次，不管什么政党，都有不同程度的贪腐。这个肃清对于这个民主国家民主政治的健康的发展，对于国家的这个老百姓对于司法的信任，一般民众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信任，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赖总统作为这个国家元首，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非常明确，帮让这个台湾社会重新回归对于台湾政治体制的信任，对于台湾司法制度的信任，对于这个肃清整个政治体制中间的害群之马，这一个对于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
好的，感谢翁浩博士的分析。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柯文哲被捕的一个画面，那现在是变成台湾最热门的新闻了。那黄社长，你又是怎么看赖清德上任百日，加强这个整肃政风？像刚才翁浩博士也稍微解释一下，我看到有媒体把他拿来跟过去民进党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清官叫陈青天之称的陈定南相比。当然，刚刚翁浩博士也稍微提到，在两岸的部分呢，对岸也有一些网友把这个赖清德现在的做法是说搞是不是在搞习近平式的反腐啊？那背后可能不能排除，或许也有政治上的考量，不晓得您在台湾的分析是什么呢？黄青龙社长，
对，我想我再补充一点哈，就是说他上任这一百天哈，我们看到司法单位的雷厉风行啊，那么这个有从我这个几十年看政治的一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赖总统啊，应该他是从蔡英文政府啊八年的这个执政啊，他得到了一些启示啊。我们知道蔡总统八年的执政表现非常的卓越啊，他到卸任前呢、啊、都还有差不多五成左右的满意度啊，这是民选以来的历届总统声望最高的啊。但是呢，在他执政期间啊，应该讲司法改革啊，得到的评价是比较低的啊。那最主要就是说，在他任内啊，这个肃贪反腐啊，做得不够，或者甚至说有点消极啊。而赖清德呢，他本人啊是蔡英文第二任的副总统啊，而且他又是第一位啊同党啊顺利延续执政的民选总统啊，他对这样的民怨他当然了然于胸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他啊最近在媒体的专访，他讲说啊，他是人民选出来的总统，必须对人民来负责啊。那么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出发点，那现在大家在谈说啊，他是不是啊用另外一种方式啊，再介入到司法里头去啊。那么我认为应该这样讲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做法，司法系统这样的做法，的确对整个赖清德政府啊，也起到这个打贪立威的效果啊。但是呢，他对个案啊，以台湾现在的这个检调的这个独立性啊，跟司法的这个独立性，你看柯文哲啊被北检啊提出要声押啊，结果是被。台北地方法院就给打回了哈，因为一切都要看证据啊。那么也许啊，从我的了解，从我过去对政治系统运作的一个了解啊，我认为赖清德最多最多是下达了一个开绿灯侦办的一个指示。什么意思呢？过去啊，也许啊，在这个高层的部分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顾虑或考虑啊，他现在呢，等于说要各地的检调，自己把积案拿出来办啊。那当然啊，外界你办或不办都会有各种的揣测啊。但是呢，基本上这个车子一开了之后啊，这些揣测啊就不会有这个结果。尤其是啊，他这一次你看得到啊，不只是 这个蓝营的啊，像这个新竹县长杨文科啊，立法委员郑天才啊，那么还有郭台铭啊，他在大选的时候的一些庄脚，那屏东县议会的议长啊，但最主要就是绿营的人啊，包括这个郑文灿啊，还有民进党的立委李礼锦啊，那么甚至包括这个陈忠富啊，就是他过去台南的这个心腹啊，通通都被这个啊，这法律重新在追究啊，所以呢，这样子一来就完全就是像刚刚讲的说，不分党派，证据到哪里就办到哪里啊。我觉得这个让他的整个政敌不可能就停止啊，一定会有讲话，但是呢，一般老百姓看在眼里是很清楚，是可以接受啊。他的确是想要把整个政治风气来涤清，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执政百日啊，最近好几个民调啊，他的声望都大幅提高，已经到了将近六成的一个满意度啊，我想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因。
好的，感谢黄社长的解析，我们来听看网友怎么说。网友也针对柯文哲案发表了他们的看法。这位叫尸骨无皮的网友说，柯文哲生于台湾，长于台湾，却在政治上迷恋毛泽东的那一套，甚至还去延安朝拜，这种养成不是也像中共既要又要都要的政论反复矛盾吗？台湾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后，有别于中共，法治已经在选民心中扎根，选民们还是精明的，时日一久，他的说一套做一套，毕竟还是比较适合中国的土壤。这是我们这个网友国内的网友的一些观察。我想请教汪浩博士，当然我们要谈一下柯文哲，如果可以的话很简短，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了。柯文哲跌下神坛，柯文哲的现象破灭给台湾的民主究竟什么样的启示？第三势力大家原本是很大的期望的，现在又变成了泡沫。您认为接下来是台湾的政局又回到蓝绿两强对立呢，还是说民进党会一党独大呢？您认为这个案件对于台湾的民主和两岸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很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
很简单的话，柯文哲这次掉下神坛，第一对民众党的长远打击是非常巨大的，当然也影响到台湾的第三势力的发展。
是
因为最近这25年来，台湾第三势力从宋楚瑜到柯文哲，到还有一些其他的像时代力量这样的小党很多，但是都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特别是一些领导人本身的问题，造成了台湾第三势力很难持久的有效的发展，成为可以抗衡蓝绿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三势力。那这里面柯文哲个人的特性，包括他的个性，包括他的贪腐，包括他的没有诚信，包括他本身内部管理能力，各个方面现在都受到了挑战，都受到了这个甚至检调的非常严格的检验。那我想这个当然现在案情还处于初步阶段，最后柯文哲的案情发展会怎么样，我们现在还拭目以待。但是无论如何，对于他的整个个人的声望和整个民众党的影响力的打击都是不能低估的。
好的，感谢汪浩博士。想请教黄青龙先生，也为我们进一步谈一下这柯文哲案。我们要谈一下这个案子后面的这个影响和给台湾的两岸的启示。因为这个柯文哲现象之前闹得沸沸扬扬，媒体造神，现在又毁神了吗？这种现象的破灭，它是不是凸显一种素人政治的极限？大家关注的是台湾政局蓝绿白之间这种乱斗不止的话，会怎么样去牵动到两岸关系呢？也想请教黄先生您的分析和观察。
这个它的牵动或者说民众党是不是就此泡沫化啊，这其实要看接下来的一个司法的一个侦办的一个实际的发展啊。那刚刚汪浩兄讲的没有错啊，柯文哲这一次无保请回不表示啊他就啊真的可以全身而退啊，因为他的前任的副市长，他的这个都发局的政务官员现在都被声押，而且呢跟这个案子相关的啊，包括这个微星集团的老板沈庆京，包括台北市议员应小薇，那么也现在都被收押哦，而且应小薇已经被查出来哈，他拿了4500万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协调费啊，那大家会去联想说，一个协调费就给了4500万啊，那么柯文哲啊。或者说整个市体系啊，真的是可以完全啊，置身于外吗？啊，而且现在北检呢已经正式提出了这个抗告了哈，而且不只是这一项，就包括柯文哲后面啊，他还有这个 包括北投四科啊，这个的一个地上权案的问题，低果菜市场的一个改建案的问题，还有南港转运站的 BOT 案的问题啊。他上任的时候说有五大弊案要去打，一个都没有打到。他现在卸任啊，本来有好几个弊案在等着啊，大家要去追究啊。好，那我们讲说，是不是就这样子啊？民众党如果柯文哲真的就司法上的没有办法跳出这个泥淖的话，民众党是不是就没有未来？的确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民众党摆明就是一人党啊。其实它某一个部分跟亲民党有点像啊，亲民党也是宋楚瑜的一人党啊。台湾的第三势力很困难啊，因为过去啊，时代力量比较讲究是内部的一个党内平衡啊，那么不推崇这个个人的部分，但是最后内部反而是分裂了啊。那么亲民党一人党的结果最后就是越来越衰微，那么时代力这现在的民众党会不会步上这个后尘呢、就是要去看哦。
好的，
那当然了、如果从长远的来看的话啊，除非啊两大党绿跟蓝能够有效的做内部的一个改革，能够让这个啊作为社会上所谓的既讨厌蓝也讨厌绿的这个声音啊，逐渐的变小，否则当然永远可能还会有一个第三势力冒出来。
好的，感谢黄市长。我们还是有一些网友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来看看他们提出哪些问题，然后也欢迎大家透过网络连线进入我们的节目现场参与讨论。这位叫 And 的网友他说，匪共不在乎领土，而是绝不允许中国人拥有文明自由和民主法治的头脑思想。假如中共可以选举的话，那么匪共永远都不可能成为执政党的。中国从古到今都是统治者的玩物，被屠宰了5000年还是没有丝毫的进化啊。还有一位网友叫做答案，他说赖清德揭示出了问题的本质不是领土之争，而是专制与民主之争。但是中共不承认与俄国有领土争端，如果俄国战败，中华民国收复被侵占的领土才有法理的依据。 Paulina 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害怕的是台湾的制度，中共害怕有一天中国的老百姓知道台湾人民的生活，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知道真相之后呢，人们就不能够傻了，就不好继续骗了。再念一位这个茶香怡人，他说如果有台湾存在，那么中国人不适合民主自由这样的鬼话就骗不了全天下的人了。还有一位蓝花花，这位网友是现场的网友，他说赖总统讲到了中共的痛点，中共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出适当的反击理由。这个网友也注意到了，不过我们刚才汪浩博士也已经帮这个国台办想好他们可能的回应了。我们最后时间有限，请两位来宾简短的回应一下我们刚才的网友好吗？先请汪浩博士。
对，我觉得这个赖清德总统啊，上任100多天来，他的民调达到了总统上任100天的这个跟蔡英文、跟马英九、陈水扁比，他都属于是比较高的一个总统啊。那当然，他从一个只有得40%的选票，到现在将近有60%的这个满意度的这样一种情况，跟他能够坚持这个清廉勤政爱乡土的政策，并且尊重司法独立办案的这个态度，我觉得是有蛮大关系的。那当然我们是拭目以待，希望台湾的司法能够好好的完成他们的工作，能够把这个台湾这个政治里面的这个坏虫能够把他们抓出来，能够把台湾的这个腐败现象清除掉，能够通过这个独立的司法办案，有多少证据办多少案子，勿忘勿重，能够把这个建立一个华人社会的法治的，不光台湾在民主上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在法治上也是一个好的法治的社会。我真的觉得这一点也是台湾在华人社会上起到一个领先的标杆的作用。
的确是，网友也很注意到说，这次赖清德总统点出的就是说，这不只是这个领土的问题，其实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问题。黄社长顺着这个跟我们今天上半场很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好吗？黄社长，
我简单说哈，就是刚刚讲到说为什么他执政了3个月啊，这个40%的得票，结果现在民意满意度大概达到快60%哈。除了刚汪浩博士也提到了这个反贪束缚哈，得到民心之外，我认为啊，你如果仔细去看他上任到现在，他有三场啊是跟国家定位有关的一个讲话，包括520就职，包括陆军官校啊，6月16号的百年校庆，还有823战役66周年啊。你把这三场演讲如果做 一个归纳，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两岸论述啊，基本上是朝三个方向在铺陈啊。第一个呢是要团结台澎金马同岛一命啊，要去除国共内战的框架，以及呢站在捍卫世界民主对抗这个独裁的最前线，来跟国际共同撑起民主保护伞，这样来为台湾能够撑出更多的空间啊。那么所以呢，尽管呢、台湾有一些特定媒体啊，或者一些深蓝的人啊，动不动就说两岸关系紧张啊，是赖清德啊，因为他不肯接受九二共识，又说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啊，好像责任都在台湾啊。但是老百姓的眼睛其实是雪亮的，正是因为他坚持国家主权，他站在台湾的一个对抗独裁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该有的这样的决心呢、才得到了更多的民心的支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黄青龙社长还有汪浩博士上半场的精彩点评。刚好黄社长下面谈到这个两岸论述，我们马上下面也要继续谈啊。这个休息片刻，稍后回来还要继续请两位来宾和大家来讨论，从习近平上任之初提出两岸一家亲，到如今台湾民众对中共是彻底死心，究竟是谁亲手葬送了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和您一块来讨论。